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来到圣经之旅，我是唐曼。有一部福音电影叫《得胜者》，影片的主线提醒每个人都需要找到和确认自己的身份，而另一个关于饶恕的主题则是让我最感动的部分。那位出场不多却让剧情达到高潮的人物，是一位病魔缠身躺在医院的垂危父亲。年轻时他曾是马拉松长跑冠军，因为吸毒连累害死了自己的妻子，也丢弃了亲生女儿。当生命即将走到终点，他意识到自己落到如此地步是离弃神犯罪的恶果报应，于是他重新回归到神的面前。而他在疾病患难中对上帝的信心和生命的喜乐，极大的感染和影响了影片的主角，就是一位因工作受挫处在人生低谷的教练。教练因前去探访，从他的故事里认清到自己最重要的身份，也重新恢复与神亲密的关系。他们胜过试探与失败，都成为得胜者。影片中那位躺在病床上的父亲对教练说，最让他痛苦的并不是身体的病痛，而是年轻时犯错带来的罪疚感。失去妻子，失去辉煌的事业，唯一的女儿也不愿跟他相认和饶恕。虽然他说这一切都是自己罪有应得，他并不抱怨神，但他的心灵充满了忧伤。后来在教练的帮助下，父亲终于见到了女儿，影片在亲人和好的温馨感人气氛中结束。女儿接受了救主耶稣，饶恕了父亲，父亲也以最特别的方式达成陪伴女儿的愿望，了无遗憾的理事归主。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信息中，借着约瑟饶恕哥哥们的实例，也告诉我们人生都需要饶恕，否则罪疚感就会把该有的喜乐变成痛苦。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。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，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心主真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哈。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上一次的节目，我们研读和分享了《创世纪》的第42章的内容。好，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。创世纪第42章讲述雅各吩咐儿子们到埃及去买粮食，于是十个儿子就遵从父亲的命令到埃及去了，只剩下最小的便雅悯留在父亲的身边。 约瑟看到他哥哥就认得他们，但是哥哥们却不认得他。约瑟就故意指控哥哥们是奸细，并将他们下在监里边三天。那么三天之后呢，约瑟就建议哥哥们留下一个人在监里边，其余的九个可以带着粮食回迦南，解救家人免于饥荒，然后把便雅悯带到埃及。当哥哥们同意约瑟的建议，准备留下一个兄弟在埃及的时候，他们很自然地就想起了20多年前把约瑟留在坑里的情景。他们曾经漠视兄弟的痛苦，现在呢，要受到同样的痛苦了。哥哥们就为着他们过去所做的感到懊悔和难过。约瑟听了之后，有百般滋味在心头，他就转身退去，大哭了一场。最后呢，西缅留下，约瑟就把他囚禁在监牢里边。好，接着，约瑟就为那些将要回到迦南地的哥哥们做了三件事情：第一，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器具；第二，把个人的银子归还在个人的口袋里；第三，给他们路上用的食物。从这三件事情，我们就可以看到约瑟他非常关心他的家人，连他们在回程路上所需要的他也顾及到了。好，那么哥哥们回到迦南地之后呢，就向父亲来报告他们在埃及地买粮食的经过。他们打开袋子，要把里面的粮食给拿出来，那么这才发现原来个人的银包都在口袋里。他们和父亲就感到非常害怕。流便请求父亲准许便雅悯和他们一块儿前往埃及，雅各坚决不同意，因为约瑟和便雅悯都是他所心爱的妻子拉结所生的，他已经失去了约瑟，他不能再失去便雅悯了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来查考创世纪的第43章。由于饥荒十分严重，雅各的儿子们就被迫带着便雅悯回去埃及，再次拜见约瑟。这个时候呢，约瑟他并没有显露出自己的身份。这一章无疑是创世纪描绘最生动的一章，便雅悯出现在约瑟面前的场景真是动人的。饥荒灾情的严重性和亲情再次把约瑟的哥哥们逼到了埃及地，况且呢，他们还有一位弟兄西缅被扣押在埃及做人质。好，现在让我们来逐节研读创世纪的第43章。创世纪43章1到2节经文记载说，那地的饥荒甚大，他们从埃及带来的粮食吃尽了，他们的父亲就对他们说，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。雅各明白，如果他的儿子们不再去埃及的话，他们都要饿死了。创世纪43章3到5节经文记载说，犹大对他说，那人谆谆地告诫我们说，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，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。你若打发我们的兄弟与我们同去，我们就下去给你提粮；你若不打发他去，我们就不下去，因为那人对我们说，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，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。那人是他们的兄弟约瑟，当然他们现在却不知道真相。约瑟要求他们再去的时候呢，必须带着便雅悯，他们懂得约瑟的意思。犹大就非常肯定地告诉父亲雅各说，如果我们下去埃及，那么我们必须带着便雅悯一块儿去。之前你没有差他去，但现在如果他不跟我们一块儿去的话，我们去也是没有用的，因为那个人他不会见我们的。创世纪43章6到7节经文记载说，以色列说，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我？告诉那人你们还有兄弟呢。他们回答说，那人详细问了我们和我们的亲属说，你们的父亲还在吗？你们还有兄弟吗？我们就按着他所问的告诉他，焉能知道他要说必须把你们的兄弟带下来呢？年老的雅各此时倍感凄凉和沮丧，他不知道约瑟还活着，而且众子口中的那个人正是他的爱子约瑟。他说，你们为什么在最初的时候告诉那人说你们有另外的一个兄弟呢？ 约瑟他的哥哥们就委屈地回答说，那人问什么，我们也只好实话实说，我们怎么也想不到他要如此为难我们呢？创世纪的43:8-9，经文记载说，犹大又对他父亲以色列说，你打发童子与我同去，我们就起身下去，好叫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得存活，不至于死。我为他作保，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，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，我情愿永远担罪。好，犹大就请求雅各让便雅悯和他们一块儿去，他就以自己的性命做担保，一定会把便雅悯给带回来的。如果他没有办法把他给带回来，雅各可以向他去追究责任。创世纪43:10记载犹大说，我们若没有耽搁，如今第二次都回来了。犹大说，如果你一早让便雅悯去的话，我们早已经到了埃及，而且现在都回来了。创世纪43:11，经文记载说，他们的父亲以色列说，若必须如此，你们就当这样行，可以将这地土产中最好的乳香、蜂蜜、香料、没药、匪子、杏仁都取一点收在器具里，带下去送给那人做礼物。好，雅各见犹大说得很在理，他就终于答应了犹大的请求。你会注意到，他们缺乏的是谷物、面包，这是维持生命所必须的每日粮食。很明显的，他们有蜂蜜、有果仁和香料。因此，雅各说，他们要送给那人一些礼物。雅各的意思呢，就是我们要讨那个人的欢心。创世纪43:12-14，经文记载以色列说，又要手里加倍的带银子，并将归还在你们口袋内的银子仍带在手里，那或者是错了，也带着你们的兄弟起身去见那人，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，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，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。好，年老的雅各呢，他就终于放开便雅悯，让他跟哥哥们同去。那么很快，戏剧性的时刻就快要到了，兄弟12人终于团聚在一起了。
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创世纪43:15，经文记载，于是他们拿着那礼物，又手里加倍的带银子，并且带着便雅悯起身下到埃及，站在约瑟面前。好，你可以想象哈，当约瑟的眼睛看到便雅悯的时候，他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？创世纪43:16-17，经文记载说，约瑟见便雅悯和他们同来，就对加宰说，将这些人领到屋里，要宰杀牲畜，预备筵席，因为晌午这些人同我吃饭。加宰就遵着约瑟的命去行，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。约瑟邀请他的哥哥们回家的原因是明显的，因为他希望私底下跟兄弟们来谈话。创世纪43:18，经文记载说，他们因为被领到约瑟的屋里，就害怕说，领我们到这里来，必是因为头次归还在我们口袋里的银子，找我们的错缝，下手害我们，强取我们为奴仆，抢夺我们的驴。兄弟们现在呢，都是非常的恐惧，之前受到约瑟严苛的对待，现在却被邀请吃午饭，他们无法想象约瑟邀请他们回家会有什么好的意图。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呢，这种礼遇会让人深感荣幸，假如国家领导人请你去他家来吃午餐的话，你也会很开心的吧，因为你觉得这是一项殊荣。然而这殊荣却没有使约瑟的哥哥们感到雀跃，因为他们有罪疚感，他们对每一件所发生的事情都有罪疚感， 因为他们卖了他们的兄弟。罪疚感就把这个喜乐变成痛苦。他们在惊恐之中开始去怀疑和猜测，这个人是不是因为在我们部那里的钱而计划要我们成为他的奴仆呢？当他们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商人时，他们也确信约瑟会成为奴隶的。创世纪43:19-22，经文记载说，他们就挨近约瑟的家宰，在屋门口和他说话，说：“我主啊，我们头次下来实在是要涤粮，后来到了住宿的地方，我们打开口袋，不料个人的银子分量足数，仍在个人的口袋内。现在我们手里又带回来了，另外又带下银子来涤粮，不知道先前谁把银子放在我们的口袋里。”好，他们就开始道歉、解释和恳求，他们甚至向约瑟的家宰恳求。创世纪43:23经文记载说，家宰说：“你们可以放心，不要害怕，是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赐给你们财宝在你们的口袋里，你们的银子我早已收了。”他就把西缅带出来交给他们。好，家宰就主动安慰约瑟的兄弟，要他们放心，不要害怕，他主人把他们带到官邸绝对没有恶意的。那么接着家宰就把西缅带出来交给他们。当他们听到管家这一番话之后，又看到西缅别来无恙，就跟着管家进入官邸，等候约瑟回来共进午餐。创世纪43:24，经文记载说，家宰就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，给他们水洗脚，又给他们草料喂驴。好，我们在此就再次看到了洗脚的惯例。我们在亚伯拉罕的生活中看到，也在索多玛城看到，这是那个时代的惯例。创世纪43:25-26，经文记载说，他们就预备那礼物，等候约瑟晌午来，因为他们听见要在那里吃饭。约瑟来到家里，他们就把手中的礼物拿进屋去给他，又俯伏在地向他下拜。老雅各曾经告诉儿子们把礼物带给那人，好，你注意哈，他们是俯伏在地向他下拜。约瑟孩童时期所做的梦就再次实现了。创世纪43:27经文记载说，约瑟问他们好，又问：“你们的父亲，就是你们所说的那老人家，平安吗？他还在吗？”这是一个戏剧性的时刻。约瑟大概是坐着的，虽然不是坐在王位上，但是他也是坐在尊贵的座位上，因他的兄弟们在他面前下拜。当他们站起来的时候，约瑟就注视着兄弟们，他们也注视着约瑟。约瑟问：“你们的父亲，就是你们所说的那老人家，平安吗？他还健在吗？”你看，约瑟对他们的父亲的事情是特别感兴趣的，因为那也是他的父亲。创世纪43:28经文记载说，他们回答说：“你仆人我们的父亲平安，他还在。”于是他们低头下拜。你看，他们再次低头下拜。我喜欢这幅图画，你喜欢吗？便雅敏与他们在一起，也一起低头下拜。创世纪43:29经文记载说，约瑟举目看见他同母的兄弟便雅敏，就说：“你们像我所说那顶小的兄弟，就是这位吗？”又说：“小儿啊，愿神赐恩给你。”约瑟望着他的弟弟便雅敏，他就问：“你们像我所说那顶小的兄弟，就是这位吗？”他的兄弟们就点头。然后呢，约瑟便对便雅敏说：“小儿啊，愿神赐恩给你。”你看，这是一个何等戏剧性的时刻呢？创世纪43:30经文记载说，约瑟爱弟之情发动，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，进入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。约瑟他实在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，我想他对他的兄弟们说：“ 对不起，我要出去一下。他马上就跑到房外去，他进到自己的房间里边去大哭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终于看到自己的亲弟弟宾雅敏了。他已经有22年没有见过他。那么现在呢，约瑟差不多是40岁了，宾雅敏也已经是一个年轻人了。
将圣经了解透彻，
将圣经融会贯通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创世纪43章第31节经文记载说，他洗了脸出来，勉强隐忍，吩咐人摆饭。好，约瑟在自己的房间里边哭泣过了之后呢，他就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，然后洗过脸回到他的兄弟们那里去。他说，我们来吃饭。创世纪43章32节经文记载说，他们就为约瑟单摆了一席，为那些人又摆了一席，也为和约瑟同吃饭的埃及人另摆了一席，因为埃及人不可和希伯来人一同吃饭，那原是埃及人所厌恶的。好，在这顿饭里边，兄弟们若非如此恐惧的话，有几点他们是应该会注意到的。第一点就是，约瑟没有和埃及人坐在一起吃饭，埃及人是自己在一起吃的，约瑟与他们是分开了的。兄弟们可能会以为这纯粹是因为约瑟是这里的长官。创世纪43章33节经文记载说，约瑟使众弟兄在他面前排列坐席，都按着长幼的次序，众弟兄就彼此诧异。约瑟他安排了座位，他就按着他们兄弟长幼的次序，把他们摆放在正确的位置上。他们就惊讶地对望，惊奇约瑟是如何知道这一切的关系呢？创世纪43章34节经文记载说，约瑟把他面前的食物分出来送给他们，但便雅敏所得的比别人多5倍，他们就饮酒和约瑟一同宴乐。约瑟再次情不自禁对亲弟弟便雅敏流露出关爱来，因此就给他5倍的分量。这个年轻人已经挨过一次饥荒了，这是他长久以来最丰盛的一顿饭。他们就饮酒和约瑟一同宴乐，这是何等奇妙的一天呢？好，接着我们就再次来到了奇妙以及戏剧性的一章，我们继续来看第44章的经文。当约瑟让他兄弟们带着谷物离开的时候，他又另有谋算，他要试验他的兄弟们跟父亲的关系如何。哥哥们曾经把他卖为奴隶，他们有没有悔悟呢？他们会不会为了自保而弃便雅敏于不顾，以至于让他也沦为奴隶呢？在约瑟表露身份之前，他需要一个满意的答案，他需要肯定哥哥们不再重复以前所做的。创世纪44章1到5节经文记载说，约瑟吩咐家宰说，把粮食装满这些人的口袋，尽着他们的驴所能驮的，又把个人的银子放在个人的口袋里，并将我的银杯和那少年人涤粮的银子一同装在他的口袋里。家宰就照约瑟所说的话行了，天一亮就打发那些人带着驴走了。他们出城走了不远，约瑟对家宰说，起来追那些人去。追上了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呢？这不是我主人饮酒的杯吗？岂不是他占卜用的吗？你们这样行是作恶了。好，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哈，约瑟的兄弟们现在一定是非常的快乐，因为他们不仅买了粮食，而且还带着西缅和便雅敏回去。没想到他们出城走了不远，约瑟就派管家去追赶他们。管家追上之后就指责他们说，偷了约瑟饮酒的杯。创世纪44章6到7节经文记载说，家宰追上他们，将这些话对他们说了。他们回答说，我主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？你仆人断不能做这样的事。约瑟的兄弟们就否认这个指控， 并且呢，愿意让管家去搜查他们的袋子。创世纪44:8-12经文记载说，你看，我们从前在口袋里所见的银子，尚且从迦南地带来还你，我们怎能从你主人家里偷窃金银呢？仆人中无论在谁那里搜出来，就叫他死，我们也做我主的奴仆。加载说，现在就照你们的话行吧，在谁那里搜出来，谁就做我的奴仆，其余的都没有罪。于是他们个人急忙把口袋卸在地下，个人打开口袋，加载就搜查，从年长的起到年幼的为止，那杯竟在便雅悯的口袋里搜出来。好，当然这是约瑟吩咐加载把杯子放进便雅悯的口袋里的。创世纪44:13经文记载说，他们就撕裂衣服，个人把驼子抬在驴上回城去了。这些兄弟呢，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他们本以为可以平安地带着便雅悯和粮食回家，一切也都很顺利，怎料事情会峰回路转，他们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很乐意地为您再做说明。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瑟在跟他的哥哥们和好之前，他早已在心里原谅并饶恕了哥哥们对他曾经造成的巨大伤害，但这并不代表着他要把哥哥们的恶行一笔勾销，当作什么都没发生。所以他在接纳并与哥哥们和好之前，先测试哥哥们是否对曾经的恶行有真正的悔悟，因为饶恕可以单方面做到，而和好却是双向的奔赴。韦伯斯特字典对饶恕的定义是，放弃对侮辱的不满或不要求对方的回报。简单来说，饶恕是一种决定，是放下心中的怨恨和愤怒，决定不再让他人的过错或伤害继续影响自己。也就是说，饶恕不仅是宽恕他人，更是释放自己内心的痛苦，不再让伤害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不再让仇恨成为生活的负担，从而使自己的心灵得到安宁。节目的最后，欢迎朋友们来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@良佑的汉语拼音.net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下期节目再会。
人真有福，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。
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。
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。